张毅，字乙叟，建州蒲城人，考中崇宁四年进士，补任怀州司法参军，历任漳州、台州二州教授、杭州通判。建炎初年，陈通在钱塘作乱，城门关闭，部使者发公文命张毅聚集杭州七县的工兵，以壮大声势。恰逢王渊讨伐贼寇，张毅跟随王渊得以入城，贼寇平定后，随即加以安抚平定，人们都感激他。皇帝驾临临安，苗阜、刘正彦发动兵变，皇帝登楼，宰相和百官都在场，人心惶惶。皇帝问群臣说，今天的事怎么办？这西安府司主管记忆文字时，西蒙立即说，请询问三军。张毅越级出列斥责他说，问三军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要鼓动叛乱吗？石西孟退后禀息，皇帝嘉奖了张毅。事情平定后，流放时西孟到吉阳军，张毅升官两级，提拔为仓部员外郎，奉命出使两浙，贩卖渡牒以接济军需，因拖延而被罢免。不久，召回任驾部员外郎，升迁为殿中侍御史。张俊宣抚陕西，张毅上奏说，自从赵哲退败，张俊的责任已经很重，处事过于专断，应当设置副职，使他能帮助自己。为何鲁赠官一事，张毅议论他临战没有谋略，防守没有策略，是招致中原祸患的祸首，请求停止赠官。少卿从太平乘船抵达平江，所到之处劫掠，张毅请求在皇帝驻跸之地设置水军，并且说，古代水军有三个等级，大的为阵脚，中等的为战船，小的为传令，都可以用作攻守的准备。皇帝下诏让淮南、三宣抚司安排处理。张毅又进献战守四策，说，金人连年南侵，我们也连年奔逃，这是谋国的大臣误导了陛下。近来驻跸扬州，有数十万兵力，可以一战。但侦察不明，金人突然到来，渡过长江向东，这是宰相黄潜善、汪伯彦的过错。前年，一驻健康，军队训练有素，将领勇猛，凭借长江天险可以防守了，但水军没有设置，两位宰相意见不合，金人还没到就沿海向南逃，这是宰相吕夷浩的过错。不知道今年防守和进攻的策略从何而出，执政大臣中谁能替陛下承担这件事？陈于建认为，有江海必须依靠舟船攻守的器具，有险阻必须依靠舟舰防守的力量，有军队将领必须驾驭安抚，不能成为将帅自卫的资本，有粮食物资必须漕运输送，不能成为盗贼侵吞利用的东西。这四件事分别交给能干的臣子分路办理，重赏严罚，谁敢不卖力呢？皇帝下诏询问保民、米道、恶寇、生财的策略，张毅回答说，去掉奸邪贪婪残暴的官吏，百姓就可以安定，任用寻良廉洁公平的官吏，盗贼就可以消除，敌寇未能遏制，是因为没有能抵御外侮的大臣，财富不够充裕，是因为没有能掌管财政的能臣。凡这四件事，任用人才而不依赖法令，那么政事就可以得到治理了。皇帝下诏召集讨论明堂配享，胡植如等人请求合祭天地，而以太祖、太宗配享。张毅说，考察经书旨意则不合，参照典章制度则不完备，施行于祭祀天地则不够简约庄严。如今国家既然在郊祀中以太祖配天，相当于周朝的后继，那么太宗应该配享明堂的上帝，相当于周朝的文王。仁宗皇佑二年开始实行明堂和祭天地，并配享祖宗，这是一时的便利。到嘉佑七年再次举行宗祀，已经觉悟到皇佑时的错误，于是罢去配享，仍然撤去帝旗的神位，因此有去除并祭繁文的诏令。像嘉佑的诏令，太祖和帝只已经不参与祭祀。元丰年间正式确定四典的诏令，则全部罢去群祀。臣等认为，将来明堂大祭应只祭祀昊天上帝，而以太宗配享。后来没有实行。绍兴二年任命为大理卿，宰相上奏让他任平江知府，皇帝说，张毅是儒者，依靠他审理案件公平宽恕，使百姓不蒙冤，不要让他到外地任职。不久任命代理吏部侍郎，他请求下诏有关部门分类编辑四选通用的条例，与一司专门的法令兼收钱后陆续下达的指挥编成一部书，这样 全选部门就有可遵守的法令，监吏就没有舞文弄墨的弊病，书编成后吏部全选就有依据了。改任刑部侍郎兼祥定一司敕令，张毅上奏说，近来编修绍兴敕令格式，其忠厚之意源自祖宗，其纲目条文的制定仍依循旧制，如今在有关部门时间已久，州县推行逐渐出现矛盾，想沿用而怀疑，则众人听后会疑惑而不信服，想因事申明，则法令屡次变更而难以遵守。请求下诏监司、郡守与负责执行的官司，参考祖宗旧典，各自摘取新书的遗漏缺失，逐条上报，然后命官审定删去，编为定法。升任徽游阁直学士、枢密都承旨，张毅上奏说，汉朝有南北两屯，唐朝有南北两卫，都是天子亲自率领的军队。祖宗所设置的殿班清军，处于宫门之内，都是天下精选的人才。如今神武兵聚集在武军，大多是逃亡之余市井之人，殿班清军用来担任侍卫的连千百人都没有。希望陛下参考汉唐南北禁卫的制度，修订本朝遴选班职的方法，从武军和各州中各自选拨组成一卫，总共取一万人，分为两卫，这样禁卫就会更加严密，王室力量就会大大增强。四年，金派李永寿、王毅来要求归还流域的俘虏以及西北人在东南的人，又想以长江为界来扩大流域的地盘。当时朝廷议论觉得为难，想派大臣作为报谢使。参知正式席议以母亲年老推辞，推荐张毅代替，加封张毅龙图阁学士，充任军前奉表通问使，给侍中孙敬作为副使。张毅到云中与年喊务事论事，毫不屈服。金人催促他赶快回去，张毅说，不远万里奉命前来，同时迎请两公，一定要等到请求得到答复。金人于是让萧庆受信，并拿传闻的事责备张毅。张毅追问消息来源，金人如实告知，于是返回。到南京，刘裕扣留他，他用计得以回归。皇帝嘉奖慰劳他，提拔为刑部尚书。这年冬天，皇帝亲征，王师在淮阴大捷，张毅随从护卫。回到临安，升任户部尚书。张毅说，祖宗设立官职管理财政，内则户部，外则各路转运使、副使，东南地区的输送任务最重，又设置发运使，以监督各路公输的输入，都有一用补助的办法，户部依赖这些才不匮乏。如今川广京湖的土贡每年输送，多年不进入王府，都是发运使失职的罪过。先前因为定都汴京，所以发运使的官署设在真州、泗州，如今驻跸无讳，那么发运使应该在京湖南北之间。希望讨论发运使设置官署的地点，选能干的臣子充任其职。又说，户部左右曹的设置，各路转运司是左曹的属官，提举则是右曹的属官。如果恢复发运司，在各路各设置转运使副二人，让其中一人检查长平事务，以符合右曹的选任，那么户部的财用就不会损失了。五年，因病请求到地方任职，任命为龙图阁学士，知温州。恰逢大旱，米价一斗千钱，张毅采用刘晏招引商人的办法，设厂加价收购粮食，米商云集，米价自然平定。不识者将情况上报，下诏升官一级。六年，调任平江府守。当时皇帝将要临幸，供应物资繁多，张毅处理都合情合理。皇帝召见应对，赐给腰带和护板。皇帝说，这些不足以报答你的辛劳，不必谢恩。第二年，一祝健康，再次任户部尚书。张毅上奏屯田的策略，说，京西、湖北、淮南东西的失业者最多，朝廷如果一定要每家供给耕牛种子，每人给钱粮以鼓励农耕，则财力不足。如今三大将各自屯驻一路，如果各自拿出几个县的土地均分给将士，收取剩余产品以省区转运，不是小补。七年，皇帝回到临安，以张毅为端明殿学士、江南东路安抚大使，知健康府兼行宫留守。不久，提举濠州明道公等代还。八年去世，年六十一，谥号中客。张毅是宽厚的长者，以前抬棺严事，不是挟私怨以快己意，就是利用仇家的话替人报复，唯独张毅顾全大局，试论归附他。在朝议论政事，奏书不下几十上百篇， 都是治国济时的策略。当初习义推荐张毅出使金国，皇帝说张毅也有老母，朕当亲自告诉他。张毅接到命令，毫无难色，告诫家人不要让母亲知道。临行前告诉母亲说，这次出行几个月就回来，很像往年太学请假时的情况。等到回来，母亲竟然不知道他出使金国。张毅去世时母亲92岁，有8个儿子，宣、居、四、殿、马足、鸠、池、殷。韩萧胄，字四夫，相州安阳人，曾祖韩琦，祖父韩忠彦，两代都是宰相，父亲韩志。韩萧胄因恩荫补任乘务郎，历任开封府司路，与府尹一同在殿中应对。徽宗问他的家世，赐予同上射出身，任命为卫尉少卿，赐三品服。不久代理给事中，充任赫辽国生辰使。回来后，当时韩志任相州守，请求辞路。韩萧胄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，以便照顾父亲疾病，下诏任命为直密阁、知相州，接替父亲之职。上殿辞行，皇帝说，先帝下诏韩氏世代在相州做官，你们父子相继是荣耀的事。在相州4年，王师征讨燕地，韩萧胄预料幽蓟将有变故，因暗中做好防守准备。不久金兵入境，因野外无所掠取而离去。建炎2年，任江州知州，入朝任祠部郎，升迁左司。曾进言中原尚未收复，所依仗的是长江天险，淮南实际上是屏障，沃野千里，近来大多荒废，如果广泛兴修农事，那么转运粮饷可以节省，军粮可以充足。从此在健康设置机构，在江淮实行屯田。又应召陈述五件事，远涉侦察，约束戍兵，防守海盗，救援中原，整顿军政，提拔为工部侍郎。当时川陕马钢道路畅通与否无常，韩萧胄请求在广西雍州设置官署，与朱藩交易马匹，下诏施行。当时召见侍从询问战守之策，韩萧胄逐条上奏1000多字，皇帝称赞他所达事理简明得当。吏部尚书习义感叹说，原因古事证明今事，切合实用，不是世代为官的人做不到。绍兴2年，下诏百官各臣节省费用，富国强兵，修养民力的策略。韩萧胄说，天下财富的名目以前都隶属于三司，如今户部只有上贡的名目而已。向户部询问各路的名目，户部不能全部知道，向曹司询问各州的名目，曹司不能全部知道，丢失一个名目，这项收入就消失了。希望下诏各路曹司搜检州县的出纳，可以罢去的就罢去，可以合并的就合并，立为固定的账籍。曹司总管各州，户部总管各路，就不会有损失了。经费的大项，没有比养兵更大的了。如今人已死亡，而冒名请领的人很多，希望建立各军核实人数的办法，加重将帅冒名请领的罪责，那么兵数能得时，粮饷供给不虚，节省费用，富裕国家，这是最大的方面。百姓正常的赋税之外，被军期所逼迫，官吏趁机作奸，百般争敛，又被扣到所驱赶，农桑失时，扣到离去后恢复生产，还没有喘息，崔科的小吏已经叫门了，希望下诏郡县召集流散百姓，官府借贷种子，等到3年后才开始征收赋税，设置账籍记录，以此考核政绩优劣，强兵息民，这是优先的方面。当时很多意见被采纳，又请求恢复天地、日月、星辰、社稷的祭祀，于是下诏有关部门确定1年的祭礼。升任吏部侍郎，当时条例散失，官吏趁机作奸，韩萧胄设立重赏，让他们各自回忆记录，编成条目，依次施行，舞文弄墨的弊病才开始革除。阵亡者补官可以优先选择差遣，而在部中等待常规调任的人等候很久不能祝寿，而且有短使重难的差事。韩萧胄请求阵亡者只允许本家使用恩吏，异姓者等经过任官后才可收使，于是没有步军，并且严格六部出入的禁令，请托之风不行。3年，拜为端明殿学士，同签书枢密院士，充任通问使，以胡松年为副使，韩萧胄慷慨受命。当时金国首领年罕专权执政，正依仗兵强，持和战离和的策略，使节都很危险。韩萧胄入朝上奏说， 大臣各持己见，导致和战没有定论。但和议是权宜之计，将来国家安定强大，军威大振，一定要洗雪这仇耻。如今臣等出发，或许半年不回来复命，必定另有图谋，应迅速进兵，不可因为臣等在他们那里而延缓。临行前，母亲文氏对他说，你家世世代代受国恩，应当接受命令就出发，不要因我年老而挂念。皇帝称赞他为贤母，封为荣国夫人。萧纣到达金国，金人知道他的家世，非常敬重他，往返仅半年。自从皇帝即位，使者往来大约六七年未曾互相通使，到这时才派人一同前来。萧纣先于金国使者入朝应对，与朱胜妃意见不合，竭力请求离职，以原官职任温州知州，提举临安府洞霄公。绍兴五年，皇帝下诏询问前宰相关于攻守的战略，萧纣说，女真等军队都畏惧并服从西兵的强劲精锐善战，如今三位统帅所统领的多是西人，吴界接连有捷报奏闻，军队声威更加振作，敌人的心意必定动摇，进攻作战的好处我当然知道，从今湘到江淮绵延数千里，不如选择文武官员巡视筹划，寻找险要之地驻军屯粮，这样形势就能相互连接。如今淮东淮西虽然任命了宣抚使，但将领驻屯设置司署却在长江之上，所派遣的偏将分兵防守，不过配给少量兵力，势力孤单，力量薄弱，难以要求他们坚守意志，应当将两位将领转移到江北，使屏障得以坚固。又说各位大将的军队各自为政，互相仇视，如果想要一同派遣进攻，应当先任命总帅，分出精锐部队，自成一军，号令统一后，那么诸将谁敢不听命？京畿、山东、关河的百姓对金人恨之入骨，应当把安抚聚集流亡，招纳怀柔归附之人作为首要任务。如今淮南、江东、江西荒地很多，如果招引边境上的人，授予田地供给粮食，免除他们的赋税，他们必将接连而来。又上奏，长江南岸空旷土地很多，沿江大将各自划分地域驻屯，军事中原本是农民的有十分之五六，选择其中不是很精锐的，让他们努力耕种，农闲时则考核所学的技艺，秋收时则平均分配所种的禾麦，或者招募江北流亡之人以及江南无业愿意迁徙的人分给他们，创建营田屯垦，停止时则固守，出动时则攻讨。被启用为常州知州，诏赴皇帝行在，提举万寿官，不久受任签书枢密院事。合议已经定下，又任命萧纣为报谢使，接待使者在边境迎接，说应当称谢恩使。萧纣辩论了三四次，对方于是无话可说。到达后，金人派人到馆舍议事，萧纣随问随答，众人皆敬畏倾听。他返回时，金人提供毡车以及沿途驿站的宴请招待，这是从萧纣开始的。受任资政殿学士，知绍兴府，不久奉辞，与其弟萧英纣寄居在越地将近十年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，弟弟不到不吃饭，所得的恩泽都先分给宗族。去世时76岁，谥号元穆。韩琦任相州知州，建造纣景堂，韩志建造荣归堂，萧纣又建造荣氏堂，三代人守护故乡州郡，人们认为这是荣耀。陈公甫，字伯佐，台州临海人。政和三年，上设及第，调任平江府教授。朱冕正受宠幸，当官的人像奴仆一样侍奉他，公甫完全不与他交往。朱冕有兄长的丧事，学生们想去吊唁，公甫不给假。朱冕不高兴，暗示权要将公甫调任越州。多次升迁，任权应天府少尹，受任秘书郎。靖康初年，中书省枢密院多是宣和年间的旧人，公甫上言，蔡京、王府当权二十多年，台谏都因攀附而禁用。唐仲、施济被太宰李邦彦引用，谢克家、孙迪被纂修蔡攸引用。等到李邦彦任宰相，又依附而禁用。这四个人担任台谏的职务，我知道他们一定不能说宰相大臣的过错。希望选择臣子中朴实醇厚正直，能安于贫贱坚守节操，不依附权贵宠臣，慷慨议论政事的人，安排他们在台谏之列，那么所任得人礼义廉耻逐渐振兴，敌国听说了岂能不畏惧服从。当时吴敏、李纲不和，公府上奏 陛下刚开始处理万机，正依赖他们同心合谋，而二位大臣不和，已有迹象，希望用圣训告谕他们，使他们致力于一心以安定国家。徽宗渡江尚未返回，人心一律恐惧，公府竭力陈述父子之意，应当派遣大臣迎接奉请。钦宗赞许他，提升为右司谏，初下祭祀景陵宫，于是临幸阳德观、右神观。公府觐见不应当像平时一样从事宴饮游乐，议论说蔡京父子心怀奸邪误国，最终没有行前。如今朝廷公卿百官半数出自他们门下，必定有庇护他们的人。下诏贬蔡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，安置在德安府。又上奏诛免的罪恶，都城百姓都认为已经族灭其家，请求不许他的子孙随从太上皇进入京城。当时有人指责公府是李纲的同党，鼓动世人百姓拂却上书。公府自行陈述，于是辞职。后来陈说三件事，其一说李纲是书生，不懂军事，派遣救援太原是被大臣所陷害，必定坏事。其二说于应求不应当因为进言而被远谪。其三说正要恢复祖宗法度，冯谢不应当再议论西宁元丰的政事。言语触及实相，于是与于应求、程宇、李光都获罪，被贬监管河州税。高宗即位，召回受任尚书左司员外郎，第二年才到达维扬。当初李纲执政，公府从外地受任郎官，未到而李纲被罢免，改任南建州，不久给予公冠。绍兴六年召为吏部员外郎。尚书说，今日的祸患实在是因为公卿大夫没有气节忠义，不能维持天下国家，平时既无忠言直道，危急时岂肯符节死义，难道不是王安石的学术败坏的吗？议论的人还说，王安石政事虽不好，学术尚可取。我认为王安石学术的不好，尤其超过政事，政事害人才，学术害人心，三经自说诋毁污蔑圣人，破碎大道，不止一端。春秋正名分，定褒贬，使乱臣贼子惧怕，王安石让学者不治，春秋史汉记载成败安危，存亡理乱，作为圣君贤相、忠臣义士的镜子，王安石让学者不读，史汉王莽篡位，杨雄不能死结，又出事，还写了剧情美心的文章。王安石竟然说杨雄的出世符合孔子无可无不可的含义。五代之乱，冯道侍奉四姓八位君主，王安石竟然说冯道在五代时最善于避难以保全自身。让公卿大夫都效法王安石的话，当然没有气节忠义了。又受任左司谏，进言忠心的治理在于得到天时和人心，以孝感动上天，以诚得到百姓。皇帝认为他深得谏臣之体，赐三品符，令尚书省画图进城，以便观览。公府感激皇帝的知遇之恩，更加竭尽忠诚之言，说端正内心在于致力于学问，治理国家在于任用人才，朝廷的祸患在于朋党。仍请求增加轮对官，令审计、官告、粮料、确货、监仓及查厂等官有自己见解，允许当面奏对。当时有赵将驻弼健康，公府尚书陈述攻守策略，并请求选派大臣镇守淮西，增派兵将防守要害，使西连鄂州、越州、东接楚州、四州都有犄角之势。徽宗复告到达，公府请求宫中实行三年之丧，是朝时穿淡黄服，群臣不可穿纯吉服，明堂不应当以徽宗配享，应当停止临轩测试。又请求暂时停止讲言，事情未实行。升任尚书礼部侍郎，恰逢赵鼎说禁用和贬退人才是他的职责，尚书稍有冒犯公府，公府于是竭力请求辞路。受任吉英殿修撰，提举江州太平官，不久任楚州知州。升徽由阁代制，于是提举太平官。去世时66岁，赠太中大夫。有文集20卷，奏议12卷，流行于世。公府论事恳切，嫉恶如仇，只是不赞同程颐之学，世论对此感到惋惜。张学，字柔直，福州人，考中进士，担任小官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。当时蔡京当国，寻求善于训导子弟的人，张学正好到部， 蔡京的族子因之把张学推荐，张学再三推辞，未获允许，于是住进学馆，蔡京也没有时间与他接触。张学严肃刚毅突出，神情稳定，不同于其他老师，学生们已经不能忍受，忽然对他们说，你们曾学过跑吗？学生们惊骇而问，曾听先生教令读书慢行，未听说教跑。张学说，天下被你们父亲破坏到这种地步，早晚贼来，先到你们家，你们只有善于跑，或许能逃死罢了。朱子大惊，急忙把所闻告诉蔡京，说先生疯了。蔡京惊恐地说，这不是你们能知道的。立即见张学深入交谈，张学慷慨地说，宗庙社稷危在旦夕。蔡京正色问计，张学说，应当赶快引进年高德少老成持重之人置于左右，以开启引导皇上之心，罗致天下忠义之事，分布朝廷内外，这是第一要义。蔡京于是问他所知道的人，张学就用杨时推荐，于是召用杨时。张学后来守南建州，升任福建路转运判官。未行，恰逢范汝为攻陷建州，派遣夜车率众侵犯南建。当时统治官任世安驻军城西，不肯尽力作战，张学独自率领周兵与之交战，分为机队，命令城中杀羊牛猪做成肉串，并多准备饭食。将要作战，就给第一队人吃饭，吃饱后派他们入阵，接着给第二队人吃饭，估计所派兵力将困，就派第三队人前往替代，第四至五六队也如此，交替作战，士兵吃饱而力量不竭，叶彻被流矢射中而死，部众败逃。张学知道任世安害怕无功，就封好叶彻的首级给他，周兵都气愤，张学说，贼兵必再来，不与大军合力不能攻破。任世安得到首级大喜，于是迅速报告各司，说自己已斩叶彻。不久，叶彻的两个儿子果然率众声称复仇，穿校服来攻，于是任世安与周兵加攻，大败他们，城池得以保全。再次任楚州知州，曾想造大船，幕僚不能计算费用，张学教他们造一小船，量其尺寸，而十倍计算。又有想筑绍兴园神庙墙，找工匠计算，说费用8万名，张学教他们自己筑一丈长，约算可值2万，就将2万给工匠。监督工程的宦官吴所得，就上奏绍兴空乏难计，太后于是自己出钱，花费32万名，以直龙图阁之前州，荡平残余贼寇，进密阁修撰，去世。后来在绍武立庙祭祀。胡松年字茂老，海州怀仁人。幼年孤贫，母亲卖鸡织品，资助他读书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尤其精通易。政和二年，上设侍贺，补任维州教授。8年，在便殿赐对，徽宗认为他状貌魁伟，改任教书郎兼资善堂赞读，任殿试参详官，以审会为第一。徽宗大喜，说朕久闻审会之名，如今才得到他，升任中书舍人。当时正在经略燕云，松年多次上奏说边信一开，有说不尽的害处，违背十相之意，提举太平官。建炎年间，密奏中原利害，赵复行在，出任平江府知府。未入境，贪官解印敛迹，将新历除害17件事张榜于都市，百姓感到便利。家徽由阁代制，上奏防江利害，一曰立国无藩篱之故，二曰遣将无首尾之缘，三曰不攻敌之所短。赵为中书舍人，说武昌、九江、建昌、京口、吴江、钱塘、明州、越州应当各屯水军3000人作为防备。唐克追赴冠文殿学士，松年角还奏章说，靖康之祸，合力轻浮浅薄，缺乏谋略，应为罪首。去年秦桧还朝，竭力称其抗议守正，于是被褒赠，以大为世论。如今唐克之子唐卓自陈其父，未能实现迎请二弟之谋，引药而死，此事凛然，可追古人。应诏令有关部门详考实情，以免成为虚美，以示激励劝勉。受任给侍中，恰逢选将帅，松年上奏，富贵的人容易为善，贫贱的人难以建功，在于上位之人识别提拔如何罢了。希望陛下亲自出外劳军，就在行伍中搜求选拔，必有可为时用之人。又奏恢复中原，必从山东开始，山东归附， 必从登州、莱州、密州开始，不仅三郡民俗忠义，而且有通州、泰州、非州往来之便。受任监事讲，王伦出使金国返回，说金人想再派重臣来记忆，以松年氏工部尚书为韩萧胄副使，充大金奉表通问使。当时使命久不通，人都一句，松年毅然前往。到汴京，刘裕令以臣礼见，萧胄未回答，松年说圣主万寿。刘裕说圣意何在？松年说主上之意必恢复故疆而后已。出使返回，拜吏部尚书。岳飞收复襄阳、汉阳等地，命令松年筹划防御事务。松年上奏说，请求让岳飞撤军，慢慢观察刘裕的意图，如果刘裕置之不理，他的心思难以揣测，应当命令将士谨慎守卫边境即可。又分条陈述战舰的四种益处，一是张扬朝廷深入敌后的军队气势，二是巩固山东想要归顺的民心，三是震慑强敌，使他们不敢窥四江这地区，四是牵制刘裕，让他无暇经营襄阳、汉阳。被授予端明殿学士、签书枢密院士。首先上奏八件事，确立规划以奠定中心的基础，整顿纲纪以增强朝廷的威势，驾驭将帅使他们知道敬畏，安抚士卒使他们知道劝勉，收回赏罚的大权，明察毁誉的言论，不因小缺点而抛弃人才，不因空文而废除实效。又推荐张迪万，先前在淮南引诱敌人深入，步兵骑兵四面合围，都陷入泥沼中，没有能逃脱的，金人至今胆寒，请求命令他统帅军队，另外任用，希望在外镇守的将领中多有知名之士，不只是依赖三四人而已。间谍报告说，刘裕在登州、莱州、海州、密州准备船只，在淮阳、顺昌囤积粮草，想要借助金人侵犯我边境。议论的人认为韩世忠、刘光世、岳飞各自独当一面，可以保证没有忧患。松年上奏说，三人的声势起初不相连，紧急时必定不能互相救援，何况海路辽阔遥远，苏州、秀州、明州、越州最为要害，请求挑选精兵一万人，任命一位大臣前往驻守健康，亲自监督张世忠、刘光世防守采石、马家渡，以壮大两军的声势，同时派兵五千人驻扎明州、平江，控制防御江海。如果没有人可以派遣，我愿意快速前往应对紧急情况。皇帝下诏派遣松年前往江上，与各位将领共同商议进兵讨伐，趁机侦察敌情。皇帝决定亲征，于是驻扎平江，命令松年暂代参知政事，专门督造战舰，张俊专门督造军器。松年说，议论已经确定，努力实行才有成效，如果今天实行，明天停止，只会白白纷乱而无益。不久因病提举洞霄宫，选择居住在阳县，虽然闲居，却不忘朝廷之事，多次进言关于和敌、科敛、防丘的厉害，皇帝都赞赏采纳。16年病重，叫来他的儿子说，天地变化推移是不可避免的，于是枕着枕头鼻息如雷，过了一会去世，人们说他没有死，享年60岁。松年平生不喜欢积蓄财产，每次被授予官职，按例赏赐金帛，因为军费开支大，一概没有请求。有人劝他向朝廷说明，他说不请求就算了，说明是沽名钓誉，喜欢宾客，俸禄收入不足以供应开销，有人请求节省用度，为子孙考虑。松年说，贤能而多才就会损害他的志向，何况俸禄是主上用来供养老臣的，从低级官员到执政，所举荐接替自己的人都是一时的知名人物，所推荐的人完全出于公正，权势不能改变。当秦桧执政时，天下认识与不认识的人大多被怀疑记恨而置于死地，所以士大夫没有不屈意阿附来为自己求安的，只有松年鄙视他，至死没有通过一封信，我因此推崇他。曹勋，字公显，杨迪人，父亲曹祖，宣和年间以阁门宣赞舍人的身份担任瑞斯殿印制，因应对敏捷得到宠幸。曹勋因恩应补任成信郎，特命参加进士廷试，赐甲科，仍然担任武吏。靖康初年担任阁门宣赞舍人，勾当隆德宫，被授予武义大夫。跟随徽宗北迁，过黄河十几天后，对曹勋说， 不知道中原百姓是否拥戴康王。第二天在御医的领子中写字说可以立即即位来救父母，并带着韦贤妃、邢夫人的信命令曹勋从小路前往见康王，又告诉曹勋见到康王只要说我有平定中原的策略全部施行，不要以我为念。又说异族有誓约藏在太庙，不杀大臣及言事官，违反的人不吉利。曹勋从燕山逃回，建炎元年七月到达南京，将御医上所写的文字进呈。高宗哭着给辅政大臣看。曹勋建议招募敢死之士航海进入金国东京，奉迎徽宗从海路回来，执政认为困难，将曹勋调出朝廷，共九年没有升迁。绍兴五年被授予江西兵马副都监，曹勋以地处偏远为由请求改任浙东，言官指责他不熟悉武艺，专门谋求请求，最终剥夺新任命。十一年兀术派使者议和，授予曹勋成州团练使，作为刘光远的副手回访。到达淮河遇到兀术，被派回说应当派尊贵官员高级使节持节而来，大概是想要尽快议和。曹勋返回升任中州防御使，金使萧毅等人前来命令曹勋担任接办使。不久免去接官任荣州观察使，充任金国报谢副使，召入内殿，皇帝流泪嘱咐他恳请亲族归还之意。等到见到金主，正使何柱伏地不能说话，曹勋反复开导，金主点头答应归还皇太后等人。曹勋返回，金派高居安等人护卫太后到临安，命令曹勋充任接办使，升任保信军承宣使、枢密副都承旨。二十九年被任命为昭信军节度使，作为王伦的副手担任称谢使。当时金主完颜亮已经决定入侵淮河的计策，曹勋与王伦返回说邻国恭顺和好没有异样，人们讥讽他们胡说。孝宗朝加官太尉，提举黄承思，开府仪同三司。淳熙元年去世，追赠少保。李直字元直，泗州临淮人，幼年聪明敏捷，专心学习，两次在乡里被举荐，跟随父亲李中行客居苏轼门下，太史朝吾就见到他说这是国家的人才，把女儿嫁给他。靖康初年，高宗以康王身份开设大元帅府，湖南巷子英在京畿转运物资，当时群盗四起，粮饷道路断绝，环顾左右没有足够派遣的人，有人推荐李直，于是借补狄公郎，让他督率400艘船，总押靠师银百万两，粮食百万石，招募忠义之士两万多人，从淮河进入徐州，奔赴济州，共十余站，最终用计谋到达。当时高宗驻军巨野，听说东南一个平民率领众人到来，士气倍增，首先加以慰问。李直英对详细敏捷，高宗非常高兴，亲自赐给他食物，说得到一个士人如同获得珍宝，岂只是军饷而已。秉承皇帝旨意授予承之郎，留在幕府。李直三次上表劝进，希望早日登基以安定人心，顺应天意，三次降下手诏褒奖。李直感激知遇之恩，言无不尽，被汪伯彦、黄潜善记恨。高宗即位后担任东南发运司干办公事，不久以奉义郎身份任潭州湘阴知县。县经过杨妖的破坏，李直披荆斩棘，建立县制，发放仓廪粮食，赈济困乏，专以安抚为急务。丞相张俊在江上督师，知道李直的才能，推荐为朝奉郎、鄂州通判。大盗马友恐燕州未被平定，李直请求修造战舰，训练水战，分军马为左右翼，大破恐燕州的伏兵，诛杀马友，二道平定。张俊以破贼功劳上报朝廷，转任朝奉大夫、通判荆南府，任期届满，受尚书户部员外郎。当时秦桧当权，所有元帅府就僚都遭平退罢黜，张俊也离开朝廷。李直立即请求辞路奉养双亲，寓居长沙的李陵十九年闭门不出仕。秦桧死后，向子英以户部尚书身份再进列，谈到高宗龙飞旧事，知道李直的姓名，授户部郎中，李直才入朝觐见。皇帝说朕的故人啊，正有意大用，因母亲年老，每每辞谢，希望就近奉养，受之贵阳君。遭母丧归葬，哀伤过度， 在墓旁筑庐居住，有白鹿、猪草的祥瑞。刘仪写信给他说，忠臣孝子，原直兼而有之。扶桑期满，参政前端礼推荐任之琼州。辞别时，皇帝感慨地说，你老了，琼馆远在海外，改之徽州。徽州风俗崇尚淫词，李直首先以平息邪说，端正人心为事，民俗因而改变。转任朝请大夫，直秘阁，改之镇江府，升任江淮金乡都大提点坑也驻前公事。过了一年，金人被蒙，朝廷将要大举用兵，因李直漕运有才略，受直夫文革，今西河北路嫉妒转运使。李直筹划有方，朝廷议论已重。乾道元年，升任提点江西刑狱。二年，直保文革，江南东路转运使，兼之健康军府，兼本路安抚使，主管行宫留守司事。李直上书极力陈述防江实策，大致说保住金乡的屏障，以巩固根本，审查中军的所处，以等待大举，搜选强壮之士，以增强军事，度量地势险要，以保居民，避开敌人所长，攻击其所短，金人投降者应加以赏赐鼓励，都直指事务机宜，不做浮泛之谈。奏书上呈，皇帝嘉奖其言，以太府卿召赴朝廷，因生病未能上路，于是以中奉大夫保文阁学士致仕，回到乡中。当时胡安国父子居住在南岳山下，刘以居住在湘潭，互相往来讲论，谈到国事，必定忧虑行于神色，始终以何意为遗憾。76岁去世。有文集十卷，题名《林怀集》，庐陵胡权为他作序，谥号忠襄。有五个儿子，李汝愚任桃源知县，李汝士任朝奉大夫，至黄州，李汝恭任之昌化军。韩公义，字子乙，开封人，起初以三管吏补官，掌管围贤非阁的监奏，不久充任康王府内之客。金兵侵犯京城，康王出使，韩公义随行。渡黄河时，将官刘浩、吴战私斗，韩公义劝谕他们才解围，驻扎磁州，军民杀害奉使王云，跟随康王车驾进入州衙，韩公义又劝谕退散。康王将要南下时，与韩公义谋划，从小路秘密出兵夜行，天快亮到相州，此人没有知道的，从此亲爱更加深厚。等到金兵退去，张邦昌派人同康王舅父韦渊前来进献传国玺。当时韦渊自称伪官，议论的人又说张邦昌不可信，康王发怒要杀韦渊。韩公义说，帝王大器自己归附，这是天命。康王于是接受玺印，命令韩公义掌管。韩公义尽力营救韦渊，赦免其罪。元佑皇后下诏康王入城大统，府僚说金兵还进，应驻守彭城。韩公义说，国家奠基在睢阳，康王也应在睢阳受命。当时前军已出发，将要赶往彭城，恰逢天降大雷电，不能前进。康王感到奇怪，半夜大声对韩公义说，明天去睢阳，决定了。即位后，韩公义多次升迁至武功大夫、贵州防御使。后来因事触犯黄潜善，适逢皇帝巡幸扬州，韩公义请求离去，黄潜善认为他逃避职事，于是降官三级，送吏部。皇帝巡幸越州，念及旧日功劳，召回赴任员官，干办皇城司，仍待遇器械，多次升迁至广州观察使，提举右神官。韩公义在王府供职30多年，恩宠优厚，每次在慈宁宫设宴，必定召韩公义参加。适逢修撰玉牒，元帅府事大多散失，秦桧因韩公义是元帅府旧人，上奏命令修书官向他询问事实。不久受保康军承宣使，秦桧怀疑韩公义越过自己向皇帝请求，怀恨在心，又建议大夫汪伯迎合秦桧之意，弹劾罢免韩公义，于是让他担任外祠，在外居住，但皇帝眷顾不衰。秦桧死后立即恢复提举右神官，赐宅地在和宁门西。皇帝说，朕与东朝想要常常见到你，所以让你靠近。升任华容军节度使，不久致仕。后来华容军恢复为岳阳郡，韩公义于是改任岳阳军节度使。高宗内禅后，曾与孝宗说起他的忠诚勤劳，于是下诏所居郡善待他。乾道二年去世，享年75岁，追赠太尉，谥号公荣， 录用其亲族八人为官。高宗赏赐金帛很丰厚，韩公义律己较为谨慎，不树立权势，不私施恩惠，又敢于与皇前善，秦桧不同，这也值得称道。